苏恒牧师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一个属神的母亲，回应母亲节。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蛮流行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想有妈的孩子真的每个人都像宝贝一样。我的妈妈跟我的岳母已经都过世了，哎，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我儿子从意大利就打一个电话来给他妈妈说 Happy Mother's Day。 那他妈妈也蛮受用的，哦，这高兴的。我想是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最大的想要的是什么？不是他们有什么丰功伟业，或是他们有没有高大的成就，我们想最要的是这样，他能真的知道妈妈的伟大，知道他是妈妈的心中的宝贝。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因为时间的关系这章是相当长。我不晓得你们有读过撒母耳，有读过的那我们就 不念了。那么因为是在有二十几节，所以我想我就必须要念这段经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着你在世上预备每个孩子有母亲，虽然有许多不幸的事情发生，虽然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母亲已离我们而去，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母亲在哪里，但是主，你是我们最大爱的源头。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一同真是为所有天下的母亲以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母亲，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谢谢他们真是在你里面用他们的心思意念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为的是要在你的里面真是看他们长大成人，成为有用的人才。主啊，我们真是为每个母亲献上感谢，也献上祝福，求主你自己带领施恩在所有的在座的母亲身上，让他们真是在你面前不断地经历到主你自己的爱。即便在生活当中遇到许多的困难，遇到许多的我们没办法去面对的，但是他所有的我们都能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你的爱在我们的中间才是真正完全的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如果我们要从圣经中间找出几个模范母亲的话，那么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可以说他是在旧约在整本圣经当中所出现过母亲之中相当杰出的一位。他可以跟新约圣经当中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可以相互对应，相互对照，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母亲。而在所有整本圣经所出现的这些母亲当中，都充满了神荣光的见证和同在。而这些母亲们，他们影响了他们的孩子，也同样的使人们看到神荣耀的运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人类的生活里面。而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撒母耳的母亲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俗话说得好，每一个成功的人物其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性。在圣经当中，撒母耳的一生 证明了他的母亲哈拿跟他有的密切的关联和影响。撒母耳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个扭转历史的时代的重要人物，他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由神权统治而转变成为君主统治的一个人物，他同时也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最后的一名士师，他更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第一位君王的一个设立者，他也是以色列人先知系统上当中的一个创立者。而这个站在以色列人历史转捩点的一个重要人物，之所以能面对当个时代的变动跟变化，正因为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有一位属神的母亲，而这就成为他整个成长的基础，也成为影响他整个一生的走向。而整个撒母耳的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士师的时代里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如果我们去看士师记，你我就可以发现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士师的时代里面是一个怎样个人任意而行为所欲为各自为政的一个时代。那么换句话说，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去做什么。在经过三四百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进入到迦南，在那里安居乐业，在那里生活平静生活的三四百年中间，以色列人虽然表面上他们的敬拜中心是在示罗这个地方，他们设立了一个敬拜耶和华神的一个中心，但是在他们个人私下的生活当中，他们完全渐渐的跟他们的信仰没有任何的关联，他们也不受到信仰的规范，而他们就慢慢的跟当地的迦南人混合在一起，而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充满了许多的罪恶，充满了许多的败坏。而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以色列人受到外来的攻击，受到邻国的欺负，他们就生活在许多的痛苦当中。当他们犯罪得罪神，落入到这种光景当中，他们遇到了相当多的灾难和攻击。而当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神耶和华，他们悔改转向神的时候，而神就在他们的国中兴起不同的先士师来拯救他们，而这些士师就拯救他们以色列人脱离这些外在的环境的攻击和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落入到另外一个犯罪的生活当中，那又遇到了许多的逼迫和攻击，而就在这样周而复始不断的循环的当中，这就是在士师时代那样他们的以色列人的生活模式。而撒母耳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出生，而整个撒母耳的故事是发生在住在一个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族的一个后裔的家庭当中。这个支派利未支派是以色列人被分别出来代替所有的以色列民在整个对神的敬拜服事当中去侍奉神的这样一个支派。那么这个支派除了亚伦的这样一个后裔负责整个祭司敬拜的活动工作之外，那么其立位的其他的后裔都负责协助整个敬拜的活动和工作。这个家的男主人 以利加拿，他是一个歌侠的后代。他在出埃及的那段时间里面，他是负责扛耶柜搬运会幕工作的工作。而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整个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就设立在当时的示罗这个地方，而这些利未人就不需要再去做搬运的工作，他们转而成为一个敬拜协助的工作。以色列人因着生活的安定，渐渐的跟当地的迦南人他们的生活混杂在一起。所以你去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有那么多很离谱的一个事情发生。当他们跟迦南人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渐渐的沦入到外邦人迦南人那种种种的宗教生活习俗习惯里面。表面上他们依然对耶和华神有敬拜，但实际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跟迦南人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他们所遭遇的情况跟命运。而这个家庭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之下，虽然依然保留了宗教上的活动和规定，但同样的，这个家庭也充满了人世间的悲情与烦恼。俗话常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家庭有许多的问题，这个家庭的问题出现在两个女人身上，因为这个家有两个女主人。你可以想象有两个女主人是怎么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有一个女主人已经都受不了了，更不用说有两个女主人。而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男主人有两个太太，很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太太没有办法生育，结果另外再娶一个女人。而这种情况在早期的社会是十分的普遍。就拿亚伯拉罕来说，当他的妻子撒拉无办法生育的时候，他就这样把他旁边的那个丫头给了他的老公当小三。那你可以想象，他想借着这个小三来建立他们的后代，所以说造成很多的问题。在古时候的社会当中，不能生育的女人总会是要面对许多社会的批评挑战，她在社会当中是抬不起头来的，她会被认为是受到上帝咒诅的一位。所以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母亲怎样，以利沙伯，当他知道他怀孕的时候，他因为他太老，年纪太老，他没办法怀孕。但是当有一天他怀孕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说：“上帝除掉我在世人面前一切的羞辱。”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我们的观点、今天我们的理解来看这种情况，而这些不能生育的女人，要承受从家庭来的、从社会来的、从环境来的、甚至从族群来的压力和指责。如果她的丈夫又另外娶别的女人，那么那个女人给她丈夫又生下了后代，那么情况就变得相当的恐怖和可怕。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女人是一个相当痛苦、相当可怜的人。中国人，我们常常说一句话：“不孝有三，无后怎么样为大。”所以，我们常常很注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对没有家庭的孩子，我们会感到他们是人生的一件憾事。 这是我们跟以色列人相当接近的地方。不要说以前的人有这种观念，我告诉你，一直到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同样人们依然存在的这个观念。我一个亲戚，他的女儿在美国结婚，没一丝没有办法生育，想尽各样的方法，找过各种医生，受尽各样的折磨，为了要怀孕，最后不得不送回台湾做试管婴儿，而才得到一个宝贝。那种折腾，那种困苦，那种是我们不能很难去想象理解的。前阵子台湾一个有名的政治人物，他的女儿也是一样，结了婚没办法生，结果花了10几万美金找的两个代孕母亲，就代替怀孕的母亲。我要说的，哈拿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女人，虽然她丈夫深爱着她，但无可奈何，没有孩子成为她一生的梦魇，成为她一生的痛苦。这是别的人所无法理解体会的。更可怕的是，另外一个女人因为生了一些的儿女，而就是趾高气扬，常常用话、用羞辱、用刺激，使她心中一直活在痛苦跟自责当中。如果你是当时的哈拿，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来一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暴制暴，是不是说老娘是正宫，要斗大家来斗，是不是？后世你说好要不好过，大家都不好过；要不快乐，大家都不快乐。反正豁出去了，是不是像亚伯拉罕的妻子，当他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生了儿子之后，成为他很困扰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活在困扰当中。他跟亚伯拉罕说，你就把这个两个人给我赶出去。是不是他会像雅各的妻子拉结，没有生育，结果就恐吓雅各说，如果你不给我孩子，我就死给你看。没有，哈拿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知道神是他唯一的依靠。一个属神的人永远是用神的态度，永远是用神的方法，永远是用神的意念，永远是用神的观点去面对他生活当中周遭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行动、一切的态度、一切的想法、一切的观念，都承受过去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一切的累积而成。我们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影响，而成为今天我们的判断标准跟准则。而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依然用这样的价值观，依然用这样的判断，依然用这样的标准，我们带入到教会里面。结果呢？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的冲突？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的对立？是因为你我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标准，自然而然没办法一致，而产生许多的问题。但是圣经却要我们去看，不是 你的价值观，也不是我的价值观，而是到底什么是上帝的观、上帝的价值、上帝的标准，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准则，到底什么是神所需要的。而这就是成为我们在教会当中主要面对的。我们在所有的教会的活动当中，就提供我们去寻求、去面对、去学习、去改变，来认识这位神。而这就是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不断地提出来的要求跟鼓励，要所有属神的儿女们要心智改换一新，要心智更新而变化，要破除所有我们过去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建立的坚固的营垒，而以神的意念为念，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要按神的教导去行。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人所要去面对的。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真正的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是跟过去人所建立的标准、人所建立的准则、人所羡慕的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不再用过去人的反应去面对一切，而他会用神的方法、用神的态度、用神的爱去表现在他的行动和回应在一切所面对的事情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哈拿的身上看到，当他面对眼前一切的围绕在他四周的困难困境，他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不但回到神的面前，他更是一个用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把一切的困难、把一切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的人，这样一个人。哈拿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因为他知道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才是他真正所要走的路。这不是一个短时间、短暂时间的一个行动，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忍耐煎熬。你可以想象到每年这个家庭要走十几里路，有三次的时间要去到示罗这个地方，要在那时候会幕所在的地方去参加以色列人的宗教活动，而每一次去都是哈拿最痛苦的时刻。当她的先生、她的丈夫在这种活动当中介绍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正是哈拿最大的窘境与不舒服的时刻。别人可能会对他指指点点，也可能另外一个女人在众人的面前相当得意、耀武扬威，而他最不愿意去面对的时刻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也许你会说，那他可以不要去啊，他干嘛要这么不舒服的去面对这样的环境跟时刻，他怎么没事找事给自己找苦受？但对哈拿来说，这是一个他亲近神最好的时刻，也是可以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的时刻，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刻。即便整个环境可能带给他一些困扰、一些伤害，因着他爱神，因着他渴慕来到神的面前，他甘愿冒这一切的不愉快和痛苦，而跟全家的人一同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在一个注重个人主义、个人至上的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有看到我自己本身的利益和权利，我会看到我 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而许多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叫我们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可能。我正是这个时代里面的最好的主人。我的感受，我的观点，我的心愿，我的满足。但哈拿并不是这样子，他渴望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在神的面前能够倾心吐意，因为这是他的机会。他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因为他对神的爱慕，他愿意面对这些困难挑战，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我不是说你不到神的面前，不到教会，你就不能祷告，我不是这样讲。而是当一个人渴慕神的时候，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他会把握任何的机会亲近神，他会把握任何亲近神的机会。当他面即便面对许多的困难，面对许多的困苦，他知道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方法。他没有借任何的机会去找别人，别的女人大苦吐水，也没有找任何的机会大发牢骚，说东到低到西，而他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再祷告，再祷告。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而这样持续下去。即便在祷告的时候被当说的祭司以利误解，他也没有太多的辩解，他只是说出他心里的感受、痛苦的情况和光景而已。而这就是哈拿的生命。正因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又是一个祷告的人，自然神后来成就他的应许和祷告，让他在祷告的时候蒙应允得成就，而赐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而让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以色列人划时代的人物。西方有一句谚语，他说得好，那推动摇篮的手正是推动世界的手。一个近前的母亲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孩子，甚至影响到他的后代。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对提摩太就相当的勉励，知道他来自一个近前的家庭，在你外祖母罗伊，在你母亲尤拉基身上，如果可以看到你提摩太承受着这样一个恩典，这是相当重要的。有一个故事说到，在200多年前，美国纽约有两个家族，第一个家族叫做 Max Joker， 这是一个不信主的家庭，整个家嗜酒如命，为非作歹。在经过100-200年之后，当人们统计发现，他在他1200个后代的孩子当中，有400个因为行为不检而染上疾病而残废，有310个人成为街头的流浪汉。有200个成为妓女，有130个人成为重大刑犯的犯罪者，有60个人成为惯窃，有150个人犯淫乱、酒精中毒，有7个人是杀人犯。而整个家族活在贫穷、疾病、犯罪、堕落当中，而只有20个人有自己谋生的技能，而这些谋生的技能 还是从监狱当中被关在监狱里面学到的。另外有一个家族，他的主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 夫妻两个人都是来自近前牧师的家庭后代。而当这两个人他们把他们的信仰代代传承下去的时候，一两百年之后，他们有将近1-2000的后代，有300个人成为传道人，成为宣教士，成为神学教授，有140个人成为法官，成为律师，有14个人成为大学校长，有120个人成为大学教授，有60个人成为杰出的医生，有60个人成为作家，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成为国会议员，甚至有一位成为美国的副总统。我要说的就是家庭的影响力，尤其是身为我们父母的影响力有多大。你我的态度，你我的观念，你我的想法，尤其是我们对信仰的一个态度，正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孩子，正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孩子。如果你我要求孩子诚实，我们自己却不诚实，孩子马上知道我们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今天的孩子比过去以往任何一个世代的孩子都来得聪明灵光，不要以为他们不说就等于他们不知道，许多的时候他们看在心里，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有一个孩子在学校偷了同学的一支笔，被发现，老师就打电话要父母亲到学校来。当父母亲到了学校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个父亲非常的生气，大声的对这个儿子说，你怎么那么不争气，爸爸从公司里面拿了那么多的笔，难道还不够你用吗？今天你为你的孩子预备什么东西？我们会带他去上中文学校，因为我们觉得他是中国人，需要有中文的基础。我们会带他去上钢琴课、小提琴课或是什么课，音乐课，是因为我们觉得音乐，学过音乐的人头脑都比较好一点。顾老师都不错哈。今天我们给他最好的学习环境和最好的学习供应，但他们的品格健全健康，我们给他的是什么？在信仰上我们给他的是什么？也许你在教会是一种态度，回到家里面你180度转变，变成一个人。你的孩子最知道你，我的孩子最知道我，你是怎么样的人，我是怎么样的人。不信的话，你把所有的父母亲的尊严拿下来，把你的权威拿下来，然后问问你的孩子说，你给爸爸打一个分数多少分。我看有许多的父母亲可能连看都不敢看。不要以为我只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就没事了，教会请的 youth 的 minister 就可以教我的孩子。你想想看，一个礼拜你的孩子在教会有多少时间，在教会有多少时间，那你就可以发现问题的所在。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身教重于言教，也就是说你自己自身的教导比你说的东西，所以他
孩子看你做什么，不是看你说什么。今天我们很容易看到你说什么，说什么不重要，而是你做什么，你活出了什么。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却完全没办法做到。今天我们在所有的学校的教育里面没有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父亲，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学校的教育系统里面也没有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母亲。我们认为我天生下来就是会做父亲，就是会做母亲的，我们就会可以为人父母。 No， 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悲剧。我们从来不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父亲，如何成为一个母亲。圣经的箴言说得好，义人的后裔必蒙拯救。诗篇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义人的后裔必然蒙福。那如果圣经的话是正确的，那么今天你给孩子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北美华人教会最感到骄傲的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读哪一个学校，常春藤的名校，或是有什么成就。至于在信仰当中呢，我们就说得吞吞吐吐的。当教会要找一个华人的 youth 的 minister 的时候，是何等的难呐！所以只好去找老外、老美。有一个笑话说到，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三个儿子，他对这三个儿子都有所期望。老大最聪明，又用功，头脑又不错，将来可以去读医科当医生赚大钱。老二头脑灵光清晰，将来可以去读工科开工厂做大生意。老三呢，笨笨的，不太会读书，将来奉献给神做仆人。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啊，笨笨的，做仆人啊。这就是我们，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给上帝的是什么，我们给上帝的是什么。我常常想到我的妈妈，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四五十年前，真的很生活不比外别人生活并不是顶好，但是我们家因为我爸爸当个官，所以还不错。我们家有人送东西来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说预备两份，因为我们那个教会有两个牧师，一个是用国语的，一个是用台语的。我妈妈就要我带着这些东西，我骑着脚踏车就拎着这两包到牧师家里面去送给牧师。这是我从小一直到大都做的事情。那时候牧师非常的辛苦，真的，我看在心里面，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一有最好的东西，马上我妈妈就包好送到牧师家里面去。所以我从小我就受到这样的。但是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发觉时代变了，时代真的变了。弟兄姊妹不要的往牧师家里面送，我不是要羞辱弟兄姊妹，而是真的，我们到底有这么爱神的仆人吗？如果你不爱神的仆人，你还说你爱上帝？约翰一书里面说，你就是虚假的，你就是虚假的。哈拿，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当我们看到他对神的那份渴慕，他愿意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没有孩子，如果你赐给我，我愿意把他全然摆在你的面前，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奉献。”神真的答应他的祈求， 给他一个儿子。他毫无吝啬地把这个孩子奉献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哦，当时的祭司以利跟他两个可恶的儿子，把整个宗教的敬拜搞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哈拿要将一个3到4岁的小孩送到以利的面前，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信心跟勇气，有谁敢冒这个这么大的危险？以利连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还有资格教小小的撒母耳吗？撒母耳送去的时候，会不会跟着以利的两个儿子反而变坏了呢？如果这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信心，对神的信靠，对神的相信，是没有一个父母亲敢去面对的。他可以找出千万个理由，而把撒母耳留在自己的身旁，我自己来教育他，总比送到以利那里来得好。但他深深的相信，孩子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他知道任何人都是神所带领的，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定的命定和计划。他就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完全的去信靠，交在神的手中。这就是哈拿的信心。有这样的信心，就有这样的委身，有这样的委身，就有这样的奉献。今天我们常常，我们不愿意去，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只是在礼拜天或是在周间一某段时间的信仰，我们不会去真正的在意。我们的信仰，我们以为我们为孩子们找到最好的学区，哥伦比亚的学区，我们以为我们最好为孩子找到最好的学习环境，因为我们相信最好的环境就有最安全，而最能帮助我的孩子。但是我们却不去信靠神，这是我们信仰的真实写照。我们尽心只是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所以你的孩子很自然的，他看出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当他们长大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他们也同样离开教会。这就是今天北美华人教会所面对可悲的境况和写照。我们要找一个年轻愿意献身到神的面前的那传道人，没有，很少。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看到在教会里面爸爸妈妈对传道人是这样的态度，他吓都吓死了，哪敢奉献？他干嘛要去冒这个险？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今天成为一个父母是一个相当不简单而巨大艰难的挑战。我们都沉寂的过去我们父母亲给我们留下的一些观念、一些谈话、一些态度、一些习惯、一些生活模式，但这些东西我们要带到神圣经的 真理底下，我们要去检验，我们要去筛选，我们要去校正那些不属神的、不合神的态度，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求神来改变。而当你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你在建立一个属神的样式，而你我的孩子就能看出来神的祝福临到爸爸妈妈的身上，也借着爸爸妈妈也带到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当中，摩西在申命记里面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这是耶和华所吩咐所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要所过去为业之地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我所吩咐的，使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永远蒙福。我告诉你，你要求上帝祝福你，必须要有付上代价，必须要有所改变，而这个将成为你最大给孩子们的祝福和恩典。愿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一同共同的来勉励。我不是说我已经很好了，我继续的不断的学习，来了解，来认识，来帮助我的孩子。这是上帝把这个产业交给我们，我们最大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把我们每个为人父母的带到你的宝座前。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圣灵的同在和能力，让我们学习来跟随你，让我们愿意被改变，愿意在你的面前被主来得着。主啊，也许有的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但是主，你同样给他们机会来学习，在他们孩子来临之前，他们已经预备好成为一个属神的母亲、属神的父亲，而在你的面前被主来使用，以致我们就看到这些产业能成为属你手中的剑，你让你的剑带充满能力。主啊，我们把这些父母亲包括孩子自己都仰望在你面前。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因为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胜过从这世界一切的挑战和引诱，也帮助我们的孩子。主，我们这样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